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涉猎的广度，对神深刻的见解，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3课。在进入第23课之前，我们需要先把上一堂课从23章第6节以后遗留下来的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完的，我们先把它讲完，然后再继续今天的新的经文段落跟主题。我们先来看23章的6到7节。经文说，泰尔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这两节经文呢，提到了推罗人沦为难民的逃亡经历。推罗就是经文所说的泰尔，展现了他们如今的一个光景，跟以往到他失赚钱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今呢，他们的旅途是破财之旅，成为短暂的寄居者。推罗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的野心，而是专注于贸易跟赚钱，而不是征服。这两节经文分别描绘了推罗、西顿，然后最终又回到推罗，凸显商人贸易活动跟埃及对出口市场的关注。相较以赛亚书第19章的神谕，埃及象征世俗的权力，因为压迫神的子民而受到审判，而推罗则代表世界的经济计划跟商业式的贪婪作风，面临了同样的命运。从前呢，推罗人过到他失去是为了赚钱，现在神让他们过到他失去却是为了逃难。推罗跟埃及一样，在人的眼中是文明繁荣跟可靠的象征，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人依靠自己敬拜偶像的一个典型，所以他们必被倾倒。神的百姓呢，跟推罗的关系呢，就像跟埃及一样爱恨交加。推罗王曾经跟大卫建交，帮助大卫建造宫殿，又为所罗门提供建造圣殿的木料跟工匠。西顿的寡妇供养过先知以利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所罗门呢宠爱着西顿的女子，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拜偶像的丘坛也一直存留到以赛亚的时代。西顿王呢，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更是引诱北国敬拜巴利，毒害北国的信仰长达数百年之久。神呢，对推罗的旨意也像对待埃及一样，在击打以后呢，也给予医治跟接纳。将来主耶稣呢，还要亲自向腓尼基的妇人传福音呢。第七节的经文提到了欢乐的城，指的是商业城市利用地理、经济、政治的优势，借着向别人推销奇缺的产品来谋取利益。在这些都市，往往阴谋权术多于正常商业的交往，提供了各种不健康的消费活动，带来了物质上跟道德上的堕落。哥林多城不就是这样吗？现代商业都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地方是欢乐之城，但是按照它的灵性来看，无疑是索多玛、俄摩拉。受到神审判之前，索多玛、俄摩拉仿佛是耶和华的园子，但是因为堕落骄傲，受到神的审判，从地上永远的消失了。推罗呢，历来是一个商业发达、繁华享乐的欢乐城市，为了方便贸易，当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那殖民地呢，分布于地中海的这些诸岛跟沿岸。23章的6到7节的意思呢，整体来讲就是推罗人逃难到其他地方去， 这个是在当时的千年古城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再来往下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八到第十三节这个大段落在说什么。八到十三节呢，一开始是以问题作为背景，就是说是谁使得推罗变为尘埃呢？然后在问题之后又出现了推罗、西顿、推罗的这样子的一个讲述的顺序。我们先来看23章的8到9节。经文说，泰尔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推罗呢，在贸易上威风八面，甚至可以影响元首的一个任命，也就是经文所说的赐冠冕的。他也要求别国礼遇他们的贸易代表，比如说王室成员。可是呢，时候将到，那个赐冠冕的要面对那个除掉地上君王跟审判官的，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而推罗的高傲呢，将不会再被容忍，这正是所谓的耶和华的日子的特色。而每个中间阶段的日子呢，也都一样，所有代表不敬虔的骄傲国度都终将会被推翻。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23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的第二句话。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经文说，他施的民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第十节经文里面提到的腰带，其实在原文里头有港口的意思。那在经文中，如果是与船相关的话，解释就是船身，而不是那个抛锚地。在约伯记的12章21节和诗篇的109篇19节的用法里面，这个字大概是指腰带的意思。而回到以赛亚说是3章的第10节的意思呢，是采取做一种寓意的用法，也就是象征推罗对他施的一个控制束缚。但是呢，随着推罗的权势瓦解，他施呢如今就能够自由活动，不再受推罗的束缚了。这一切并不需要神展现特别的能力，只要他一伸手吩咐一句话或发出一声命令，事情就能够成就。经文呢，就凸显了神的全能的伟大，即便是最强大的势力，也难以抗拒他的旨意。十一节经文里头有提到迦南这个词，这一个迦南呢，跟第八节的买卖人，还有以西结书16章29节提到的贸易，其实都是同一个字，是双关语。所以呢，在23章11节里面，海拉还有这个迦南代表这个商人，都是腓尼基的代表。先知以赛亚用这样两种图画来表达神就是要惩罚毁灭推罗。那在23章的12节里面，受欺压的西顿应该是指受亚述等帝国欺压的西顿人要逃到传统的避难地点基提岛去，但是即使逃到当地也不会完全平安无事。再来往下，我们看12节的第三句一直到13节本身。12节第三句说，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13节说，看哪，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泰尔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神伸手之后呢，最初的两个结果就是刚刚12节的第一句跟第二句，是失去快乐，就是失去欢乐，还有就是欺压。那接下来呢，12节的第三句话跟第四句话是失去所占有的地方，所以他说起来过到哪里去，以及安歇。12节的预言呢，是腓尼基人在仇敌的攻击之下会逃往塞浦路斯的殖民地，就是基提。基提是腓尼基的殖民地， 位于推罗的西北方大概是240公里的地方，常常成为腓尼基人逃亡的地方。在公元前701年，西拿基利围攻推罗，推罗王就逃往基提。那公元前677年的时候，西顿呢被亚述王以撒哈顿所灭，西顿王呢也逃往基提，但是最后呢却被以撒哈顿抓回来处死。而第十三节里头提到了加勒底亚述，是指历史上推罗曾经被亚述跟巴比伦先后攻击。那经文提到的这名拉这国其实指的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呢围困了推罗城大概13年，大概是公元前587到574年左右，才把这个推罗城攻陷。经文说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直接翻译就是说加勒底人之地，这国民如今已不复存在，亚述人使这地成为住旷野者的居所。那经文又说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原文是说他们建筑自己的望楼，拆毁他的宫殿，使它成为废墟的意思。而这个他不是指推罗，而是指加勒底。23章13节的整个总意思是说，腓尼基人呢要看看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的下场，因为呢他们的遭遇如何，未来腓尼基人的遭遇也是一样的。这里也很明显的指出，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呢，将来呢会毁灭推罗的就是亚述人。亚述王呢西拿基利在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攻陷巴比伦，也放逐了米罗达巴拉旦。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23章的第14节，经文说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这个第14节跟第一节都是说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嚎，然后就跟荒场呼应，为推罗的哀歌画下了句点。经文说的你们的宝藏，特别是指推罗，因为他倒塌，他市的船只就失去了港口，陷入哀痛。推罗从以赛亚的时代起就屡遭围攻，最终是在亚历山大的征服之下变成了荒场，彻底失去了昔日的荣耀跟地位。再来我们看23章的15到17节，经文说到那时胎儿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胎儿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胎儿，他就能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这里头讲的70年是从亚述王西拿基利出征，就是在公元前701年，一直到亚述势力衰微，大概是在公元前630年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期间呢，推罗失去了辉煌的地位，但是在亚述的衰退以后，推罗就可以再度的振翅高飞。经文里头写着照着，这个照着呢直接翻译就是有如一位王的日子，是一个独特的表述，可能意思是指说每天都经过精确的记录。比如说呢列王记上14章29节里面提到着犹大列王记上的这个记呢，这个字应该就是指每日的话语。再回来以赛亚书的23章15到17节讲的这70年，就是这70年的每一天都被详细记录，一直到时期完全满足为止。那经文里头用妓女这两个字呢来象征推罗，其实应该是十分恰当，因为推罗为了追求金钱的利益，毫不顾忌道德跟操守，在推罗的一切事物里面，金钱是他唯一的驱动力。而这个比喻呢突出了推罗的经济的中心性跟他放纵的本质。再来最后一节是23章的第18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在18节里头呢，这边提到的就是说呢， 推罗在神的计划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新的定位了。当百姓回归的时候，推罗将会成为供应材料，支持建殿的工具。不过这仅仅是未来更大的实现的事情的预表而已。经文里头提到的利息这个词，在申命记23章18节曾被用以禁止将这一类的利润献给神，但是如今呢，一切都被更新，旧的生活里面的所作所为和所得都可以奉献给神，成为圣洁。先知以赛亚呢，遇见推罗拥有新的祭司地位。经文中提到的归耶和华为圣所用的这个词，就是高大祭司的时候会出现的字。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8章36节，这种新的精神取代了以往金钱至上贪得无厌的态度，从积攒存留转为给予分享。此外呢，推罗跟住在神面前的人建立了新的和谐联系，展示了属灵上的改变跟更新。以上呢是关乎以赛亚书23章全部的经文。那接下来下面的一堂课，我们就要开始23课的新的主题跟新的经文段落。
以赛亚出身皇室，学问渊博，文笔出众，辞藻优美，意境卓越。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这一堂课呢，我们要来讲23课的新主题是耶和华要责罚整个世界，而它的经文段落在以赛亚书的24章1到23节。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4章1到23节的这一大段落经文的概论。在审判列国的13章到23章之后，以赛亚书24到27章就把焦点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讨论万物的最终结局。这个部分的经文呢，被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核心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当然这个概念是反复的出现在圣经的文本里面。先知的意象呢，也从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第1到第12章开始，然后是周围的国家，就是13到23章，再来往全球发展，就是24章开始。有一些学者认为呢，这几章是一种总结，回应并且统合了之前的主题。而历代的解经家呢，对这几章所指涉的历史背景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亚述入侵跟弥赛亚的得胜等等。不论背景如何，这几章强调一切跟神为敌的势力最终都会被消灭，而神的百姓将会获得祝福。这个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带来了安慰跟力量。第24章呢，特别描写了将来的毁灭跟荒凉的景象，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幸免，因为罪恶导致神的愤怒。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地球混乱崩裂，像醉酒的人摇晃无力，表现出了神的审判的严厉。少数的渔民呢会幸存，而且荣耀神，但是地上的居民仍然面临恐惧跟审判。这段经文呢，说起来跟挪亚洪水的故事其实有一点点类似。最后呢，以赛亚书的24章的结尾是宣告神将惩罚在天上和地上的叛逆者。跟神相比呢，天上的天体，比如说太阳跟月亮的光芒都显得暗淡无光了，因为神的荣耀将在锡安山完全的彰显。所以呢，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在提醒人呢，无论是天上的势力还是地上的统治者，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且终将面对神的审判。再来往下呢，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24章的前面1到20节是一个段落，主题是虚空的城。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可以从它的结构看出来，开篇的时候的1到3节跟结尾的18到20节都描述了大地的损坏跟崩裂。那第4到6节呢，谈到了世界的枯萎，跟16 到十八节个人生命的毁坏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对比。那中间的部分呢，描述了两种歌声。七到十二节描绘了不再有人唱歌的情景，而十三到十六节呢，转向渔民高声赞美神的歌声。这种配搭呢，强调了毁灭跟希望的交替。而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其实应该是创世纪六到九章挪亚洪水的故事。当中呢，十八节的部分提到了天上的窗户，还有第五节的部分提到永约。此外呢，经文里面第六节提到咒诅，跟葡萄树，就是第七节的主题有关。这都可以追溯到挪亚洪水后种植葡萄园跟随之而来的咒诅。展望未来呢，先知以赛亚看见了神将以全球性的方式来摧毁充满罪恶的旧秩序，进一步的显示了神的审判跟救赎计划。再来呢，我们来看24章的1到3节的经文。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这三节经文呢，其实在讲的就是大地损坏。这些经文主要围绕着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话语，以及呢上帝即将采取的行动。那第一节跟第三节的部分也都强调了空虚这两个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括号。经文的重点呢，在于它的整体性，包括了地方跟人，就是第一节的部分，还有没有人能够例外，就是第二节的部分，以及这个审判会遍及全地，就是第三节的部分。经文也提到，人类的罪恶不仅影响了自身，也直接伤害了环境。环境的毁坏呢，最终也是起于罪的影响。上帝呢，细致的审判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宗教、家庭、商业，而且波及了所有的人。第一节里面提到使地空虚是一种主动的行动，而到了第三节里面的全然空虚就转变成了一种被动的状态，显示出呢神的审判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展开，最终呢必将成就神的旨意。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四到六节这三节经文的一个重点摘要，就是世界的枯萎是这一段落经文的核心内容。画面呢，最初描写了地震跟掠夺的场景，这是外部力量带来的灾难，影响了整个世界。随后的画面是转向世界的枯萎，它是一种内部发动的毁坏，展现了深层的衰退。那枯萎的影响呢，遍及了地方跟人，分别在第四节的前面几句跟后面一句，显示出了世界跟人类在罪恶侵蚀下的一个全面的崩解。所以四五六三节经文在强调呢，外在的毁坏跟内在的腐败共同构成了审判的全貌，揭示出呢人类罪恶对环境跟自身命运的一个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24章的4到5节的部分，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经文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第四节呢，描述了大地因为人的罪而枯萎，像枯萎的植物一样失去生命力。这里显示了人类的罪恶不仅损害了自身，也牵连到了整个大地。居高位的人呢，也败落了。这里就提到了骄傲自大的人的灭亡，因为他们自以为高，自以为强。而这种灭亡有两层意义。第一层就是，这里彰显了神至高无上的权柄。第二层是，他们因为自己的骄傲和自夸，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负责。经文里头提到的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呢，并不是因为环境的物质污染， 而是纯粹因属灵的腐败。人类的罪包括了以下的三种。第一种是犯了律法，这个意思就是越过神设立的界限肆意行事。第二种是废了律例，就是拒绝神的绝对真理，设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第三种就是背了永约，破坏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拒绝了神的救恩。经文里头呢提到了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是人类受审判的核心原因。神在末日施行审判，因为世界充满了挪亚时代的罪恶，人类背逆神的旨意，追随情欲，背弃神与人所立的永约，这个正是人类灵性败坏的恶行，也是审判的根源。再来我们看第六节经文说，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这一节经文呢呈现了一种反创造的景象，也就是说原本繁荣的大地因为人的罪而逐渐变得空虚荒废。这一切的根源呢在于地上的人逾越了神所设立的界限。经文中提到的所以，其实显示出呢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并不是因为科技落后、气候变化或环境污染，而是因为神的咒诅。而显为有罪的意思是算为有罪，或者是成为有罪的。这里是指地上的居民因罪被视为有罪。那地上的居民呢被火焚烧，描写了犯罪的人因为咒诅遭受到如烈火般的审判，这是审判的第一个结果，也就是许多人因为神的咒诅而灭亡，被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以及吞灭的火焚烧，所剩下的人寥寥无几。这里的预言呢，既可以从属灵角度来理解，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历史性的预言。按字面的意思呢，它描绘了世界末日的大征战，导致人口大幅减少的情景。再来我们讲一下24章的7到12节这个经文段落在讲什么。这一段经文呢在描绘城的倾倒和歌声的止息。它的希伯来文的结构呢可以排列成15行，每行有三个字，仿佛是对一座城好像连敲了15记的锤子，意思就是在彻底的摧毁它。经文中的画面呢展现了喜乐的消失，就是第七节的部分，欢乐的无踪。七到九节，全城陷入无比的荒凉，第十节。不止如此呢，欢乐不复存在，十一节。甚至曾经的保障也完全消失。这种逐步深入的描写呢，就让城的破坏显得格外的沉重，展现了审判的彻底性跟毁灭性的悲哀。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